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又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真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是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基督本是无辜，却被属世的审判官定了罪，借此使我们免受上帝本要施行在我们身上的严厉审判。
首先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非是为他自己的罪受苦的，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比拉多是作为当时罗马派到犹太行省的巡抚，拥有罗马法律赋予他审判的权利。他至少在三次的公开场合，以法官的身份宣告，我查不出这耶稣基督有什么罪。这个约翰福音中有清楚的记载。这一宣告呢，如果说站在我们今天从人的法庭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也是为基督绝对无辜提供了一个最权威的法律背书。
是的，
大法官说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那最后耶稣却被定罪，这不是矛盾吗？然而呢，比拉多受制于这些政治压力宗教领袖还有暴民的威胁呢，他最终给耶稣基督的定罪和刑罚却与他的宣告完全相悖的。
对呀，首先啊，当我们使徒信经出现比拉多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其实我每次读到这儿吧，我心里都百感交集的，因为这么一个普通人的名字竟然啊让我们这些信徒要背下来记住，2000多年过去了，就这人的名字啊他还是白纸黑字写下来了，而且他是有据可查的大法官啊，就是没人能否认这个人真的当时做过法官，有历史记载的。其他文案也都说这人是真人真事儿，他拥有罗马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是真的，所以耶稣基督真的被审判过，在人的律法中被判决过，这个是无法再让任何其他的人来否定的，那是个历史事实。
对，
但耶稣他被审的时候，真的像福音书上所描述出来的细节，比拉多他三次曾经公开宣告过，这人没什么罪呀。真的是司法史上面的奇耻大辱，违背了作为法官原本应该有的公义。
这就是审判的不公正，这个来自地上的，当时在犹太行省，这是最高权柄的机构，出了这样的一个定罪的判决。上帝怎么来看呢？在上帝眼中却是绝对必须的，背后就表明是上帝对我们选民的罪进行定罪公开执行的媒介。看到圣经记载，特别是在他当众受审的时候，大家喊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哪是耶稣的罪啊，定的都是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罪发出的无限的圣洁的愤怒的审判和咒诅，只不过是借着比拉多这个不义的判决作为管道，完全的集中倾倒在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被定的罪。
是啊，因为这个定罪的判决，他在历史上如此真实的临到了耶稣基督，他是个真的历史事件呀，因此他就永远不会再临到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不会再如此被公开的定罪了。耶稣替我们定罪受罚，是整本圣经启示的高峰，是福音之所以成为好消息的根本原因。
是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圣经就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罗马书八章一节也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说耶稣的无辜被定罪，是我们这些有罪者不定罪得称义唯一充足永恒的基础。
是的，要是没有这个基础，要是没有比拉多他亲口说过耶稣基督无罪却又把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一切关于十字架的之爱，上帝的爱，所有这些宣讲都将失去所有的确据和根基啊。
是的，十字架上耶稣的被定罪受死，满足了上帝的爱与公义的要求，因为上帝不可能做出违背他自己属性的事，他要把他的选民拯救出来，但是又不能够直视人的罪，怎么办呢？只有借着他无辜的爱子替我们担当了罪，来满足上帝的爱与公义的要求。这就是上帝救恩拯救的必要的事情。
神定义成就这件事情的，因为神要定义成就救恩，在历代的教会的公开认信当中，比如像我们一起学习的使徒信经，包括很多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啊，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跟孩子们想要一起学习的，都郑重地将这个人的全名本丢比拉多这个异教官员的名字放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非常核心的位置，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很多细节都记录下来，为了要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这绝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恰恰相反，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将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核心超历史的救赎事件牢牢地锚定在人类历史可知可考察的真实的时空当中。
是的，耶稣基督受审死亡不是我们作为信徒一个心理的事件，也不是其他人认为的神话故事，它是一个发生在公元一世纪前期可以被公开查验的客观历史事件。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1961年，在以色列的盖萨利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的本丢比拉多的一个名字的字牌，这是证明比拉多存在的关键考古证据。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定罪，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这是可查考的客观历史事件。是我们的上帝在人类的历史时空中可触摸的作为，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历史的事实。
是的，当我们说它是历史事实的时候，多么有力量啊！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一位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中啊找到这个名字的真实人物，他的死是一次记录在案的被公开执行的司法事件，这是真人真事儿记录在案的呀。这为我们的信心提供了如同磐石一般坚实无比的客观根基，这太重要了。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知道2000多年前我们无罪的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被定罪的那一刻，就使得我们这些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被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定格在了基督完全的义里了。正因着无辜的耶稣替我们定罪，这一历史的确据才使得我们信靠他的人 能够真正的健康的不带绝望的悔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担了，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被永远的接纳。所以说这种释放才能够让我们更有勇气的去承认我们的罪和失败。
是的，也正因为我们要一次一次来到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条里啊，一次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来思考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本丢比拉多钉死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事实，一个公开的司法事件啊。这些历史事实真的可以让我们确定的知道耶稣基督来了，在十字架上被定罪，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将我们从罪里都买赎出来了，因着他被定罪，我们不再被定罪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因着这个新的身份，因着我们信靠他，而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修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把我们从罪里头救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呀。现在的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如此屈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买赎我们，如此可以保证我们在他的爱里可以活出一个与自己这个新的身份，就是已经被上帝赦免了，透过上帝儿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成了上帝的孩子，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真的就可以好好在这个恩典里活出与这个身份相称的生活来。
是，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耶稣救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被神的救恩所释放，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要活出一个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新生命。
阿门。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在播出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1月20日，这距离咱们的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了，估计很多人家也开始进入春节的计划了，或计划探亲访友，或计划外出旅行，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计划吧。在刚刚过去的主日，我们的牧师给每个家庭布置了一个属灵的家庭作业，要我们在新的一年做一个属灵决心，盼着我们大家能决心在敬虔中成长，变得更加圣洁，下决心要缩短生命中某一个特定领域的绳子。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和家人谈谈新年的属灵决心，他希望我们彼此能够分享在生活中哪个方面决心缩短溜溜球的绳子。他还叮咛我们，每当我们搞砸了、绊倒了、失败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一切的情形并不能改变在上帝的日历上每一天都是恩典之日。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你们牧师说的属灵决心是什么？上帝的日历和我们的年历会不一样吗？怎样才能让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之日？他提到的缩短溜溜球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是你也有这样的疑问，那就和我一起来听听我所在教会的牧者在主日分享的一个信息吧。在刚刚过去的讲道中，我们的牧师 分享了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这十二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在这一章当中，神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了，给了摩西关于逾越节的指示。这是犹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也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决定了他们的身份。圣经中几乎每本书都提到了这件事儿，这也是犹太人摆脱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刻，更是定义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留意来看看这十二章的前两节经文，第一节、第二节中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意识到了吗？上帝刚刚做了什么？他改变了以色列人的日历，给他们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一年的开始。这短短的一句话中，上帝重新安排了他子民的日历，再也不用围绕着埃及的农历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了。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新年每一年的第一天都是从这个被救赎的日子开始，这实在是意义非凡。上帝改变了他们的日历，全新的一年是从上帝的恩典和救赎开始了。主希望属于他的子民新的时间观念和新的生活结构是从恩典和福音开始。犹太人以逾越节开始为新的一年，那在逾越节发生了什么呢？是毁灭者冲着埃及人来了吗？不对，毁灭者被差派是为了埃及人，也是为了以色列人来的。当年犹太人和外邦人每个家庭的长子都是处于危险之中的，每个人都失败了，每个人都有罪，毁灭者是为着所有人来的。但有人得救了，怎么得救的？不是靠着他们的决心行善，乃是因他们门柱上涂了羔羊之血而得救。当神吩咐摩西的时候，告诉他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血要在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当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这些房屋上以羔羊的血做了记号的人。这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埃及人。信了摩西这话的，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的人，天使就会越过去，灾殃没有临到这样的家庭。凡得救的都是因门柱上涂了羔羊之血而得救，这是在羔羊的血下避难而得救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的逾越节就是救赎的象征，人们的罪被加在羔羊身上，羔羊的清白归于属于他的百姓。这种交换是上帝拯救他子民的方式。在新约中，我们知道上帝的最后一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这种交换为称义。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他将完美的义赐给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被宣布为义或被宣布为正确。在逾越节的晚宴上，我们听到主说，这个月对你们来说是月的开端，上帝的日历是从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开始的，以福音开始新的一年，因着恩典而得救的好消息开始，并不因为我们的行为，也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决心。上帝用羔羊的血买赎了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子民，我们所有的新年决心都要以这个好消息为起点和源泉。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救赎的开始，那是什么时候他给这些子民颁布十诫的？他先是用恩典将属他的子民从奴役中拯救出来了，然后在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才颁布了十诫赐给属于他的子民。而十诫是怎么开始的？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第二节中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的，是以恩典为开始，因恩典而得救，然后才是有能力服从神所颁布的诫命。这是出埃及记的模式，也是整本圣经的框架。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以福音开始了旧约的一年，我们在新约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模式。新约的信徒没有改变年历，但他们改变了周历。他们没有把每周的第七天定为安息日，而是把每周的第一天定为星期天，以庆祝耶稣的复活。在一周的第一天，他们庆祝主的晚餐。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6章中所说的，主的晚餐是基督徒的逾越节晚餐。耶稣是上帝逾越节的羔羊，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筵席上被杀，为我们称义。我们就是这样用我们因恩典而得救的好消息来开始我们的每一周，我们的每一年。主的晚餐重新定位了我们的生活，重组了我们的属灵日程表，使我们的生活都源于上帝的恩典。每一个新的开始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被掰开，他的宝血浇灌下来，为了使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完全的赦免。上帝的恩典结束了我们全然败坏的状态，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可以改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神至高无上的恩典将他的子民从埃及奴役地被释放出来，让属于他的子民可以按照他所赐下的十诫来生活。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上帝的恩典也使我们摆脱了律法主义，在上帝的国度里，在他的时间观念里，我们的一年总是从他的恩典和救赎开始。我们所下的任何决心都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而是因为我们先被爱了而甘心去做。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的罪得洁净，也在他救赎中生出能力，得以成长。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要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开始，我们因着恩典得救，我们被爱着，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我们属灵的决心也开始于耶稣基督卸下了我们的重担，而不是增加了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常常害怕下了决心做不到，但是属灵的决心是以神越过我们的失败开始的。我们会常常内疚羞愧害怕审判，但属灵的决心是以神饶恕了我们的内疚，消除了我们的羞愧，使我们免于审判为起点的。我们要切切地记得，敬虔的成长、灵性成熟的决心，并不是因着完全摆脱了失败，他们是生根于失败已被饶恕的自由当中。我们的属灵决心并不是要努力做到完美，而是下定决心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完美，深深确信唯有恩典才是救赎，并且在恩典的基础上开始新的一天，竭尽全力敬虔度日。牧师说他的口袋中常常会放一个溜溜球，他就用溜溜球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儿。当溜溜球上升的时候，就是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它停留在高处，而溜溜球下降的时候，就像是我们活在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时间段的最终，那里有我们的害怕、失败、羞愧等等。我们日常的生活很像溜溜球，它不可能总是在高处，而属神的孩子有圣灵提醒，也不想一直留在低处，我们会有挣扎，像溜溜球一样忽上忽下。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当我们的新一年是从恩典开始，相信基督会宽恕我们的失败，在恩典里我们拥有了自由。当我们确实知道 自己不可能完美，但内心笃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替我们赎罪，好让我们在神眼中被看为正确的人，看为义。那么我们应该不会只是耸耸肩，还执意留在低谷，也不会假装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永远不会失败。我们会承认自己的忽上忽下，我们应该做的也要做的应当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大能。我们的每一天起始于神的救赎和恩典，因此在神的爱中，我们当下定属灵决心，就是让溜溜球的绳子变短，决心不再停留深陷罪中，而愿意更快地回到耶稣基督身边，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里。当我们更快地回到耶稣基督身边，我们的敬虔的生活才会越来越成熟。愿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亲自地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中开始，在他的爱中有力量回转，将每一天都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成为新造的人。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
其实空虚混沌，云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起初你说有光，黑暗便退然，你的气息化成晨霜与海洋，尘土成了生命，按你心向荣光，我们本为你所爱的创造。
我敬拜你 Elohim， 一切存在都因你而生，你是初也是终，荣耀永不改变，我属你，永属你。
造我坠入生命气息，你眼中看我为奇妙可畏，然而我吃了经过心愿里你罪的影子覆盖大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